本篇信息在帷幕刊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1号，也是5786年的12月14日，也就是希伯来的灵历第二个月的14日。这一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圣经民数记9章1到14节记载着，因为在尼散月，也就是正月14日的时候，有几个人因着死尸不洁净，不能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到了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向耶和华献上供物呢？摩西听了以后就去请益于耶和华神。那么神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看你们中间的后代，若有人因死尸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你们可以在2月14日，也就是以尔月的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所以以尔月14日是这些人的第二次机会，拉比就这第二次的机会带出了这整篇信息的启示。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神在各种的情况之下都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但是过去人们因着触碰了死尸不洁净，或者是在远方行路，没有办法赶回来守逾越节。那么今天又是为了什么呢？那么在民数记9章7节，这些不能参与逾越节的人甚至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为什么阻止我们不能在节期的时候献供物给耶和华神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节期的时候向神献上供物，会让他们耿耿于怀呢？答案就在今天拉比给我们的先知性启示当中。特别的是，在这次的聚会一开始，神的荣耀就临到拉比，而这个荣耀就是 kavod， 是有重量的荣耀。信息结束前，拉比甚至告诉我们，在一开始他得用手扶着讲台，不然这个有重量的 kavod 荣耀会让他摔倒。在这篇信息中，阿比特别以路加福音当中记载耶稣提到浪子的比喻。神给拉比的启示不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解经方式，但是你听了就会知道耶稣的这段比喻在此刻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拉比的先知性启示中。
There's tremendous power of healing in the house. The Lord was very gracious with signs and wonders with me when I first got saved.
首先拉比说，此刻在大卫之家这个圣堂当中有非常大的医治大能。接着他说到，在他刚得救之初，宝贵的从神得到神迹和启示。
Different things would happen because I was brand new and he was asking me to do radical obedience. And so I would ask things like real basic, well, Lord, if it's really you, let the wind hit this tree and, you know,
刚得救的我在信仰当中好像是出生的婴孩，神严格的要求我要顺服他，那在我生命中有一些心事发生，那我跟神的对话会是，哦主啊，如果真的是你，就让风吹向这棵树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风就真的会吹向那个树，我就说，啊主，这真是你吗？那请你再做一次。那么接着神要我进入为人按手使人得医治的服事当中，而每当神要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只要把手伸出来，我的手掌就会有麻麻的感觉，就好像有人用手指头在我的手掌心画圈一样。当然这些任务和现象都是发生在那个季节。
Interesting tonight in the worship as I stood there and raised my hands, Lord supernaturally held my hands up.
那么今晚就在聚会开始的敬拜当中，我举起了双手，就在我举起双手的时候，我感觉到神超自然的更托高我的手。
Then in my hands, the BBs came back.
而在我提到早先那个季节，当神我去为人按手医治服事的时候，手掌上那个触电的感觉又回来了。
They're still here right now.
在说话的同时，拉比把手掌指向会众，他说：“就是现在，这样的感觉都还在我的手掌上。”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was, it was stronger than I've ever had it, even back in the day.
而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这个感受比神要我开始去按手医治服事的时候的感受还要强烈。而那个季节已经是35、36年前了。
So it's behold, I'm doing a new thing.
所以我们要看着神要做一件新事。
next stage is, and I've had to do this before, where in my head I've had to say to the Lord, if you want me to speak, I need to be able to breathe.
那比如说下一阶段是什么呢？因为它也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就是我告诉神，如果你要我今天来传讲这个信息，你要使我能够顺畅的呼吸，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现在在这个圣堂当中的氛围，以及在我身上的，我们用希伯来话来称它叫做 kavod。
To the weight, glory.
Kavod 是有重量的荣耀。接着拉比提到，今天这篇信息是因着下周五这个特别的日子所启发出来的，而下周五事实上也就是这篇信息在帷幕之歌刊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1号，也是5786年的以尔月14号，这是第二次的逾越节，这是神借着摩西合法的允许了有第二次逾越节的机会。拉比说，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主告诉我说，你去问我的百姓，他们是否需要第二次的机会？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自问的问题，也就是你需要第二个机会吗？因为5786年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最有大能的一次逾越节，而现在我们也数算了一半的俄美尔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真理一旦释出来，就会有逼迫跟患难尾随这个释出的真理，而在5786年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真理跟印证，所以之后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攻击和使我们分心的事，这源于具有很高权柄的使徒先知来到大卫之家的讲台，启动25年前神就已经给我们的命定跟呼召，所以仇敌会为此毫不留情的攻击大卫之家合一新人大使馆的会众以及克兰卓事工的伙伴们。所以主问我们，你们需要第二个机会吗？
A second chance is like breath of fresh air.
第二个机会有点像，不管什么原因，你呛到或吸不到空气，然后你猛然的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一样。芭比就用童年的一个经历来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这个描述。芭比说，大概4岁的时候，他在家里的游泳池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把一个塑胶船倒过来，然后从水里面进到塑胶船的下面。冒出水面，但是遮盖在塑胶船的船体下面，听到水面上的空气在船体下回荡的声音。然后有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兄弟们他们决定跳到船上，把我盖在船的下面动弹不得，直到我妈妈跳进水里把我从船的下面拉出来。拉比说，我永远忘不了我浮到水面上的时候深吸的那一口气，因为在之前我已经在水中憋气太久了，快要昏过去了。
Second chance is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It's an opportunity for His grace and His mercy to abound in ourselves and abound for others, so that we can move forward in hope.
而第二次的机会就像你憋气，然后突然吸进一口新鲜的空气，就像神的恩典和怜悯充满了我们。然后从我们流出来也给周围的人，使我们可以带着盼望继续的向前进。此时拉比提醒我们，你永远都要回到今年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要兴起集结并且出发去到你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再一次的机会，可能因为当兴起的时候我们没有兴起，或者是集结的时候我们绑手绑脚的，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对于你如何检视心思意念情绪和情感，当时你是不是存着被冒犯又不饶恕别人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被冒犯了然后你不饶恕，你就会倾向独行。所以再一次的机会不光是要给你，也要给你周围的人。所以与其后悔或者是错失良机，当我们进入有再一次机会的以尔月的时候，我们要被为着下一个季节所赐下精准的指示预备好，而这也会除去我们面对未知的焦虑。接着拉比提到，我们所在的以尔月不光是一个要期待和预备的季节，这也是一个你已经被行过隔离的心与天父超自然连结的时刻，而这也是今晚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得救赎最快捷的机会，它超自然的除去你被叠加伪装的身份， 使你重新被置入在母腹当中，天父创造你的模样。蜡笔说今天晚上四个重点，你不但要对这四个重点有所期待，而且要主动的去追求它。
The first one is that you would embrace the value of what God is offering you tonight, because if you don't embrace the value, you won't go after it with obsession.
第一点，你要看重神借着这个信息给你的价值，全心全意的去寻求神。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信息有多宝贵，你会轻忽的。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全心全意的去寻求神。拉比举一个例子，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他对神的使者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那么对于我们要执着的来寻见神，也要保持这样的态度，也就是寻求此刻正在这个圣堂的 kavod， 神荣耀的重量。
The second takeaway is God's mercies.
第二个你要握有的重点就是神的怜悯。那么怜悯在希伯来文是 rahamim， 你要呼求神说，神啊怜悯我。怜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字根是子宫，意味着这是在你遗传基因当中会由你而出，除非你亲自让这件事情被成就，否则你生命会有所缺失。就像诗篇42篇第一节所写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有神是我心所渴慕的。也就是对于靠近神，你是有驱动力的，你很痴迷于神，执着于神。那么神的慈悲怜悯有四种形式，第一个是当神成为你的代言人，为你辩护。拉比就提到在疫情的时候，他最心痛的就是医院的限制，每一个住院的病人都不能有陪病的人。那么但是作为一个常常去医院探访的牧者，我得告诉你，不是医院能不能把你照顾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每一个病人都需要有一个陪病的人，每一个病人都需要一个在灵里能够与神紧紧相连，为你代祷的人陪伴在侧。这就是一个代言人或说陪伴者他展现的恩慈怜悯。拉比说这个真理的概念很重要，你要明白，就是当你在天上法庭运作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控告，不管是偏颇或是有正当理由在抵挡你，使你所说所做都被取消，都被拦阻，无法进行。但是有一位辩护者以及他的血，使你在法庭上所做的申告或是声明能够畅行无阻，而不是被驳回或被消音，而且完成你所渴求所诉求的。那么就是因着耶稣以及圣灵的怜悯，他们在天上法庭站出来成为你的辩护者，说我为他辩护。所以这第二个重点你可以视为是你的鼓励者或者是建造者。蜡笔说神今天晚上要建造你，他要在你的心里做一些使你灵里更成熟的建造工作，也就是神要建造你的品格，神要从你的弱点当中将你救出来，然后在天上法庭交换的场所，用你的软弱换神给你的力量。
Third is your assistant.
第三个重点就是神要帮助你，他是你的帮助者。耶稣说我要离开，但是有一位要来帮助你们，他就是圣灵，圣灵满有怜悯。就像大卫呼求神说，神啊施恩给我，怜悯我。
Fourth one is spiritual support.
第四个重点就是神给我们属灵的支持。在天上法庭，这个属灵的支持就是我们的代言人，我们的建造者，我们的帮助者，把我们的情愿呈给天父这位公正的大法官，请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用我们所求的在神都是是的和 Amen 的。接着我们再来看 Grace， 也就是神的恩典。拉比提到许多年前他在以色列进行事工的时候，有一位在耶路撒冷的拉比对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在释放 Hesed。 我问他 Hesed 是什么，他说 Hesed 是希伯来文 Grace， 也就是恩典的意思。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我们看神的恩典像一个我们不配得的恩惠，但是对这位告诉我的拉比，他看恩典是你撒下一个种子，然后你被报还以种子，也就是当你撒种的时候，你不确知你什么时候会收成，但是你相信这位 Adonai 造物的主，就是你撒种了，那么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报还给你。而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记持续的撒种，也就是持续的进行耶路撒冷这位拉比口中所说的 Hesed 施恩于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碰到了挑战，你需要你曾经施予别人的 Hesed 要百倍的报还给你，使你能够度过那个难关。 Hesed 是恩慈，是善行，它是恩惠，是被喜悦的。
The fourth takeaway tonight is God's understanding of man.
那么在今晚整个信息里面，你要拥有的第四个重点就是神知道人。愿作为至高神儿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我们与神与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一个清楚的启示、悟性和知识，因为这些是用属人的头脑想不清楚的。但是透过圣灵，他可以把神的旨意启示在我们受过隔离的心中，而我们透过实际的经历，而不光是只是在脑中的知识来学习它。因为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来自生命树，而不是来自知识树。这些都是靠着你生命所连回的主根耶稣基督弥赛亚给你的恩膏，成为你的盼望和荣耀。拉比说，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第二次的机会。你看看约拿，神吩咐他的任务他逃跑了，但是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还有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但耶稣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大卫王也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但神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And during the counting down of the Omer, we must be honest with God and come home.
那么在数算俄美尔的这段期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神，然后真的回到神的家中。拉比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神给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浪子的故事。你从浪子怎么回家？他父亲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村人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留守在父亲身边在家的大儿子怎么样反应？也就是今天晚上，当你谦卑的对神说：“神啊，请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时候，你所会面对的。接着拉比说，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章22-23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拉比就介绍了耶利米哀歌是一个以诗歌的形态所写成哀叹的诗歌，年代是在公元前586年，当巴比伦人攻入并破坏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你要了解耶利米写这篇诗歌的时候的心情，了解他的哀哭。当时他们被掳，耶路撒冷圣城的圣殿以及城墙人民的生计都被毁了，所以先知耶利米写这个哀歌是在被毁之后，而不是事前的预言。拉比就对他本国的人说，如果现在你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糟，然后你开始哀哭，那么你就会在他不复存之后才哀哭，而这在我们有生之年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来看22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每天早晨都给我们新的机会，但是要启动这再一次的机会是必须刻意而为的。我们看24节，先知耶利米继续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拉比说，当你以耶和华以勒为你的供应者，即便是在巴比伦攻击跟被掳的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神的供应从天上流向你这个属地的器皿。就像神所说的，他的话语激发出，就不至于突然返回。所以这是这位出自信实永不改变的神他100%的保证。但是这里有一个要学习的技巧，就是你得把神的同在置于所有你在地上环境处境之上，然后秉持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写在天上的册子，而不是地上如何我的处境遭遇就如何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将耶利米哀歌的3章24-25节连在一起看。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那么这里提到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们可以去看耶利米哀歌的3:4以及诗篇的119:57。
It means God is one's supreme treasure.
这些经文都指向神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珍宝，也就是说你不会有其他的珍宝供应超过神。那么这又应对了马太福音6:33，我要先寻求神，因为只有他是我至高无上的供应者，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的珍宝。因为神的应许是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所以我认定神是我至高无上的珍宝，他是我的供应者。当我认定这一点，对齐这一点，属于我的产业不光要释放给我，也要释放给我的前代。而我去界定我生命的好坏，不光是来自我有没有得到物质的满足。
Father God, it signifies God's sufficiency for all my needs are provided, all my security, all my hope during difficult times, because I raise my hands into the heavens of the Lord, and I decree the Lord is my portion.
天父，因为你是我的珍宝，所以我所需要的尽都充足，在困难的时刻我的盼望也都有保障，因为我要向天上的父举手宣告，耶和华神，你是我的份，我必不至于缺乏，因为你是我供应的源头，你是荣耀的那位。
Jesus paid a price for you to have that glory piped into your hearts.
拉比对我们说，耶稣已经付出代价，使神的荣耀注入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如何达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来看约珥书2: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拉比说，让我这样解释，就是你要以悔改和认罪来降服于神。那么愿我们每一天早晨都得到神心的怜悯，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那么在先知约珥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是血气的回转或者是在灵里确实的回转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继续看13，先知约珥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Circumcise your heart, not your appearance.
也就是你的心要受割礼，而不光是就是外在的表现，做个样子，不是外在的爱哭，而是有忧伤痛悔的心。就像先知约珥所说的，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在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然后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Praise God, praise God, praise G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st of our idolatry.
此时拉比举起手说，赞美神，赞美神，赐下这样的话语。拉比就说到，因为他的国家此刻正在拜偶像以及行神所憎恶之事当中，即便教会也是如此，但当我们撕裂心肠，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这位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给我们的怜悯恩典，然后不降所说的灾。这是以对国家为单位所做的启示，那我们个人生命又如何呢？拉比说，
But in our life, the Lord says, stop the unnecessary judgment with repentance.
对你个人的生命，主说，你要以悔改来停止那些不必要的论断。主说，因为你骗得了自己，但你无法欺骗我，所以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悔改，然后为这些罪所压伤，然后为你曾经做错误的决定窃夺了你的祝福和平静而受苦呢？拉比说，现在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之后我们要进入浪子回头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旅程。接着拉比带我们一起祷告，他说，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在逾越节的时候你叫我们兴起，所以我们已经在第四维度当中兴起了。主，让我们走出属人的思维，进入灵里的悟性和通透，让我们从内轮出来上到外轮。早先主你对我们说要站稳，主，我们要从内轮，从这个世界的混乱当中站稳，上到外轮所在天上的院中。 就如先知以西结给我们的启示，主，我们在这第四维度，也就是三层天当中，我们能够看见、经历并且宣告，借此真要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如此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么现在我们要从路加福音15:11开始看。在未读经文之前，拉比说，为了让你们了解天父是怎么样用这个故事启示我的，我要先告诉你们，15:11开始说有一个人，那么我要你们了解到，我们把这个角色设定在天父。故事当中，这个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也是这个村的领袖人物。但为了明白接下来的启示，你得有一个更深的领悟，就是耶稣所做比喻当中，这个人，他蛮有天父的属性。故事中的这位父亲呈现出我们天父的属性。故事中的这位父亲，他所做的选择，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不光是一个故事，也就是不光是一个道，乃是文字中的灵异。接着拉比说，那我们再来看两个孩子。首先我们把大儿子设定在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神头生的长子。那我们把小儿子设定为 Ecclesia， 也就是外邦的信徒。那么接着我们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天父如何在过去2000年让代表外邦信徒的教会 Ecclesia 回到天父的家中，然后再看看天父的长子，也就是以色列民，怎么样看待这个回家的次子。接着我们还要看到天父如何以他的恩慈跟怜悯遮盖和供应长子和次子，是超自然的合一发生在彼此之间，而形成三股彼此联合不容易折断的绳子。这就是我们的标杆。拉比指着我们说，你也要往这个标杆前行，因为我们正在前往迎接5786年的五旬节。神要借着烈火赋予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不但抵达应许之地，而且可以得地为业这条路上。
Your furnace is the friend if you understand you go there to be empowered to possess your promised land.
在上一篇信息当中，拉比告诉我们，你现在的处境、攻击或者是种种，都是在火窑当中，但你要明白，这个火窑的过程是在赋予你能力，使你能够得地为业。好，我们就来看经文。路加福音15:11，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天父有两个儿子。
Firstborn Israel, secondborn Ecclesia.
长子是代表以色列，次子是代表外邦信徒的 Ecclesia。小儿子也就是外邦信徒的 Ecclesia 对天父说，天父，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于是天父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经文读到这里，拉比的注解就是，因为你求，天父就给你，所以有时你真要谨慎你所求的是什么。这个提醒要进到你的心里面。那我们再来看13节。13节一开始说，过了不多几日。读到这里，拉比停下来，他说，这个故事已经持续2000多年了，不过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As the apostle prophet Chuck Pierce prophesied from this bema, we are in the third day.
在5786年逾越节之前的安息日，使徒先知恰克皮尔斯来到大卫之家合一新人大使馆，站在这个讲台上宣告说，大卫之家进入第三日。虽然拉比再次的回到经文13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也就是外邦信徒的 Ecclesia 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The name of this far country for our sake is replacement theology.
此时拉比解释，这个远方就是指取代神学，也就是外邦信徒的 Ecclesia 离开了信仰的根源，迁移到取代神学当中。这是发生在主后的160年。在主后，也就是公元160年的时候，外邦信徒的教会 Ecclesia 他们觉得，我们不想再在犹太根源的这个基础上，也不想再待在天父打从一开始的教训还有适应长兄的那一套。
We're going to go and become citizens of another country called religion.
我们决定自成一格，成为另外一种样式的公民，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宗教。 那么这就是外邦信徒 Ecclesia 的选择。那么他们既然提出来，天父说好啊，我释放你们去。十三节继续说，这个小儿子也就是外邦信徒的 Ecclesia 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Prodigal living is extravagant wasteful living of self。
浪子形态的生活是指过着放荡奢逸以自我为中心挥霍浪费的生活形态。接着拉比提到，我们回头去看在主后160年，那么取代神学随之兴起，主张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那么你就骨牌效应来看，取代神学就像是第一张错误教义的骨牌，那么当它被推倒之后，就会接连推倒更多错误教义的骨牌，比如倡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偏差的教导。久而久之，教会发展出一整套违背天父的旨意与天父的教导不相合的错误荒谬的教义。所以十三节提到，小儿子把父亲给他的产业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在主后160年，外邦信徒的教会 Ecclesia 决定和天父和犹太的根源分家，注入了取代神学，也就是取代头生的长子以色列民，把盟约的身份换成了宗教，把信仰中的产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着以自我为中心浪费产业的生活形态，这像什么呢？就是浪费恩典，滥用恩典，发展出被曲解无限恩典的教义，按自己的私意随意的解经，在他们的诠释之下不相信审判，不相信超自然的大能，因为他们把审判以超自然的大能解释成是刻意安排的宗教形式。那么在无限恩典的遮盖之下，你做什么都不会有后果，反正你会被赦免，而且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
That's prodigal living.
这就是浪子的生活形态。第十四节这里说，在小儿子过着这样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生活，耗尽了一切之后，刚好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
And there arose serious wars.
拉比加了一句，就是那里也发生了严重的战争，所以战争加上瘟疫。
We're being tapped into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means something.
这在我们进入天上的法院超自然的领域当中都有意义的。你看到在前一波的瘟疫当中或是战争中，医生和政府都无法解决全部的问题，此时这些荒谬错误的教义使得过上浪子般自我中心挥霍资产的生活，会使你在宗教中也迷失了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比喻当中，他说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刚好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于是就变得穷苦缺乏了。拉比提到，我在事工当中发现，当人们开始往浪子的方向走的时候，你得很有耐心，因为过去当他们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积累了一大桶神同在的油，那么当他们选择过浪子生活的时候，神不会把过去他们所积攒的油收回，所以他们可以带着这桶油离开，去过他们想要的生活。但随着时日的流逝，这桶油会用光，直到滴油不剩。这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第二次的机会。拉比说，选择过浪子的生活，往好的地方想，就是这终究会使你学会要回转，而且当你回转之后，你不会再回到过去这样的选择当中。我们再回到经文15节，因为这个浪子什么都没有了，他都挥霍尽尽，又碰到饥荒，所以他更穷苦，于是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See, when you as one example have replacement theology, you remove yourself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拉比说，看着如果你转向或者是接受了取代的神学，你就是主动让自己脱离了以色列家，在灵里你不再是属于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你选择成为一个教义的教派的会员，那么这可能让你在地上是有能力的，但是在天上法庭没有能力可言，因为接受了取代神学的你在天上没有地位，也不被认可。灵界是怎么看你的呢？ 就像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当祭司基士瓦的儿子们也学习使徒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时候，邪灵反而跳到他们的身上，并对他们说，保罗我知道，耶稣我也认识，但你是哪位啊？也就是说，虽然在地上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祷告，看起来很有能力，但是连灵界都认出你，在天上法庭，在神的审判台前，你完全不被认可，你会继续的被控告，你的宣告声明没有效用，你也没有被认可的身份能够上到天上法庭取消仇敌对你的控告。我们再回到经文15节，那么这个他所投靠的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那这个小儿子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却没有人给他。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is? I think the most common thing I've heard when people leave churches, I have to leave, my season's over, I'm not being fed.
那比如说，有多少次你听过那些离开教会的人说出他离开教会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我在这里的季节已经结束了，我在这里都没有被喂养。
When you're feeding off replacement theology and false doctrine, it will not feed your spirit. Feed your carnal nature, which creates pride, which comes right before the fall.
那比如说，如果你用取代神学或是假的教义当作食物，这些不能喂养你的灵，只会喂养你的头脑，它会长出骄傲，而骄傲在败坏以先。这样的情况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从经文里已经呈现得很清楚了。我们想想看，小儿子离开了家，然后往远方去了，代表他不要做家里的人，他要做别的地方的人。那比如说，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2章11节开始，使徒保罗正力疾呼说，你们当纪念，也就是说你们要记得，从前按肉体来说你们是外邦人。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信徒的教会在主后160年的时候忘记了。使徒保罗怎么说呢？当纪念，从前按肉体你们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
When you go into the courts of heaven, there's only one passport, and there's only one identification, and there's only one name, and there's only one God.
要知道，当你们上到天上法庭的时候，你只有一本护照，只有一个身份，一个名字，还有只有一位神。
And you've been grafted in.
而你是被嫁接回这个家庭的。我们再来看17节，他醒悟过来。
Which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house through Passover.
这个醒悟在586年的逾越节的时候就发生在这里，这是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的。说到这里，拉比说，我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
I've never been more spiritually awakened and tuned into the courts of heaven than I am right now this very second.
拉比感受到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像此刻在灵里这么清醒的与天上法庭同频，所以他也希望我们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17节，小儿子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All those words that were prophesied here before Passover, during Passover, and after Passover was telling you,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because they're eating poisonous food, mean to your fountain and your table.
拉比提到这些话，在逾越节之前、之中跟之后，都被在大卫之家这个讲台上宣告过，就是那些吃了有毒的食物，也就是吃了取代神学虚假的教义的这些人，现在要跑来向你取水取食物吃了。那么他们会这样做，不是因为什么聪明的行销，而是因为他们在猪圈中与猪抢食，连喂猪的豆荚都没得吃，他们在灵里极度的饥饿。他们虽然不愿意说，但是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的宗教教义正在精神崩溃、体系瓦解的边缘。拉比就提到，你有没有想过，在复活的主日，也就是初熟果子节，当天在大卫之家的讲员是非洲多个教会的监督保罗奈尔。在他的信息之后，他开始进行医治、释放、服事的时候，他第一个唱名的就是自杀。那么当然没有多少人回应，但是你们许多人却在与自杀或这个念头奋战，因为仇敌正在扼杀神所拣选的人。
He can't have you in Yeshua's name.
说完，拉比立刻宣告说，仇敌不能拥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此宣告。那我们再看18节，这个小儿子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I will arise, gather and go to my father's house to receive the fire to take my place in the promised land.
我要兴起集结并且前往我父亲的家，也就是属天父的圣殿，去领受圣火，被赋予能力，前往我的应许之地，得地为业。
It's a choice. There's a principle in spiritual quantum physics, and I don't want to speak it and distract you and have people online saying, where's that in the Bible? But I can tell you, your feet tell the truth.
当我们提到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要到属天父的圣所，去领受赋予你能力的圣火，提到这个回到天父的家，回到这个圣所。拉比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到这样的地方去领受神在五旬节赐下的圣火。为什么这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呢？因为在属灵的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原则。拉比说，但此刻我不想在这方面琢磨，免得让你分心，或者可能在网络上很多人听了他就开始质疑，提出疑问说，你告诉我在圣经中哪里这样说。拉比说，所以我不在这里强调五旬节的时候你在哪里有多重要，但是你的脚踪会告诉你，在对的时候到对的地方是要付上代价的，这样子的真理。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他说我要起来，别忘了这是小儿子说的，而小儿子代表的是外邦信徒的教会 Ecclesia。 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看看此时这个小儿子的骄傲尽失，他甚至不敢再称自己为父亲的儿子，他只想要靠近父的家，因为外面的这一圈经历让他很失望，很受伤，很孤独。他所要求的不再是什么样的供应，而是靠近父的家，甚至做一个雇工都可以。拉比说，你马上就会发现为什么了。
This is about his birthright.
这是与长子的名分有关。在我们进入第二十节之前，拉比提到在读第二十节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从犹太人的文化上了解二十、二十一节在说什么。
Because some things that are ordained can't be fixed.
因为有些被神所命定的是不能被人推翻或更改。拉比说，我知道接下来我要解释二十和二十一节的方式和你过去听到的讲道可能不一样，但我是以我所领受希伯来根源的解释来告诉你们。你得知道故事里包括全村的人，包括大儿子，包括小儿子，还有这位父亲，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因为你不了解我所了解的犹太文化和希伯来根源，你就觉得不是这样子。要知道我接下来的解释和视角是完全符合天父的属性。好，二十节，于是小儿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拉比说，你看看这段讲得多温馨啊，甚至你的脑子当中都会想起有一部叫做《火战车》的电影，叙述主角克服了困难参加马拉松比赛，在跑到终点线要夺冠时，导演特地用慢镜头，然后响起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配乐。
That's not what this is.
不是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This is all about spiritual warfare in the culture.
这位老父跑向回家的小儿子，其实是在文化里的属灵征战。虽然这是一段比喻，但是说这段比喻的耶稣比我们更清楚，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成年人是不会奔跑的，因为那是不体面的，更何况这个人是一个地主，他怎么会站在家门口拿着一件外袍、鞋子还有代表身份的戒指跑向村门口？要知道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不可能的。代表天父的老父、投身的长子、次子，甚至整个村庄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文化，但这位父亲却违反了文化的常态，做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拉比说，你要知道这全村的人都知道小儿子做了什么事。那么当一个犹太人家里的儿子把他的产业挥霍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 在犹太文化的传统当中，他们称作
Hiyazayah。
Hiyazayah 是一个仪式，就是你被革除，你被远离，并且永远的被赶逐出去了，你连故宫都不算。那记不记得这个作为 Ecclesia 代表的小儿子，当他想到要回到父亲的家，他知道他不配做儿子，不可能得回神儿子的名分，所以他想他能不能跟父亲商量，就做家里的故宫，因为他很清楚这种 Hiyazayah 的习俗，就是当他回去，这全村的人已经蓄势以待的要冷落他，避开他了。村民正在为着要对小儿子表达他们对过去他的选择不满而热血沸腾。小儿子离家以后，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他们说，我恨不得他落魄的回来，在他回来的时候，我要第一时间跑到村子的门口去堵他，羞辱他，再把他赶出去。说到这里，爸比说，你们对这种场景陌生吗？老父亲都知道啊，所以他早就决定采取行动，如果儿子回来了，他不能让村人的咒骂在林里落到小儿子的身上，所以他不管自己的身份、地位、权柄，该有的体面跟矜持，他决定在村人在村口兴师问罪、羞辱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赶出去之前，他要跑在前面拦阻他们，不准他们碰自己的小儿子。他日日在门口看着苗头，在他看到小儿子的那刻，他跑得可快了，把他准备好的外袍披在臭兮兮的小儿子身上，把象征身份的戒指戴在儿子的手指上，甚至他也预备了鞋子，因为什么都没有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是光脚的，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只有奴隶是光脚，但他为小儿子预备了鞋子，儿子的身份是有鞋子的。老父率先的做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向所有的人显示，我的儿子回来了，他不是回来做故宫的，不是回来做奴隶的，因为我有终极的权柄，我可以恢复他的身份，就如之前一般。是的，我恢复他的身份，就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那我们再从经文当中看一下这一段过程，就是小儿子回来在村子门口，对着跑来迎接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那么当场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经文读到这里，芭比说，可以让我这样说吗？就是这个结局是小儿子的回家让这个家又有了快乐的筵席。此时拉比说，别忘了这个小儿子代表着 Ecclesia， 多年以来他活在取代神学的猪圈里，现在他回转回家了，主说，我原谅你，并且我要恢复你的身份，外邦信徒的教会至此也愿意遵从神的法则，以及接回在信仰当中的犹太根源。
This is one new man.
这就是合一新人。拉比说，但是当一个外邦信徒或者是外邦信徒的教会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你的信仰进入了希伯来根源，你开始守神的节期，开始摆上粗熟的果子，你会面临挑战的，因为其他还没有回转的教会 Ecclesia 不但会挑战你，而且会跟你之间产生问题，就好像那些气愤难平的村人想要杀了小儿子一般。不但如此，就是犹太人也会找你的麻烦，什么样的麻烦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When you're undoing lifetime and a world's time of bad decisions from the garden, and you are a chosen one in reconciliation to the world, you need to be wise of what's going to come against you and your lifestyle, and you need to have the wisdom to know how to overcome the culture.
拉比提到，当你想要撤销和挽回自从伊甸园始祖犯罪以来人类穷尽一生世代累积的一切错误抉择时，而你又是那个蒙拣选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好和修复的人选的时候，你必须警醒，你必须有智慧，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来抵挡你这样子的选择和你的生活形态。你要有智慧，知道如何胜过这个世界的文化。
Because this story is happening now.
Bobby 说，因为我为你启示耶稣的这段启示现在正在发生。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5章25节，这里大儿子出现了，别忘了大儿子是代表以色列。在继续读经文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拉比先为我们打预防针。他说，你们大部分的人可能不认识以色列人，或者是信仰犹太正教的以色列人，而刚好我都认识这两类的人，而且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接下来代表以色列的大儿子的反应都是真的，而且会发生的。那么接着拉比也说，因为我刚好也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拉比说完之后，那我们就来看经文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他就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这是什么事情。仆人说，是你的兄弟回来了。
What?
大儿子说，什么？
The church people, the Gentiles, the Goyim, they're partying with my dad and having a feast at his house.
大儿子也就是以色列很不解，仆人继续说，你兄弟就是教会啊，就是那些外邦人啊，他们来了。大儿子更不解了，他说，什么？他们在我的家中坐在我父亲的筵席上，与我父亲同吃同喝同乐。大儿子想，怎么可能呢？他们不是在污泥中打滚的人吗？译者在这里做一下注解，因为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在泥里打滚的猪。仆人继续说，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了，就把肥牛犊宰了，办了宴席。你要了解，自从小儿子离家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的想法跟这些村人一模一样，他所做的就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等他的弟弟回来，他要像这些村人一样到村口去堵他，羞辱他，咒骂他，再次的把他赶出去。只是他错过了这个机会，当时他在田里忙，而他的父亲跑去迎接他的弟弟，坏了他和村人的计划。
Can I say it this way? The party for the brother is provoking the firstborn to jealousy.
说到这里，拉比说，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天父为小儿子，也就是为外邦人的教会所准备的宴席，激愤了大儿子，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
Which is your job.
说完，拉比说，这就是被接回犹太根源的你们这些外邦信徒的工作。拉比说，因为有一个头生长子在罗马书11章说了这句话呀。拉比指的是罗马书11章11节，使徒保罗说，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犹太人发愤。好，我们再来看28节。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说到这里，拉比就说，我还记得我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戴在头上的 kippah 祷告巾，还有所有应应的元素都具备了。我有个犹太弟兄看了很不高兴，然后生气地说，你去告诉他们，等他们用完这些东西，他们得还给我们。拉比说，你看他们看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过逾越节，他们一点都不高兴，不但不高兴还发怒。
They're over it now. Only took 30 years.
仅仅用了30年，他们现在可以接受了。拉比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些，你能够明白代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大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吗？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看到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那么父亲就出来劝他，结果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
I was kosher. I kept the Shabbat. I didn't drag a stick in the dirt to farm on Shabbat.
拉比更进一步注解了大儿子对父亲的话。大儿子说，我遵守规定的节食，我守安息日，我不会在安息日到田里去做任何的农事，我遵守每一个规定，每一个律例，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They're being blessed.
这就像犹太人看着外邦的教会被神祝福。
They speak out healing and people get healed. They got revival.
他们有了复兴，他们为人宣告医治，人就得医治。
They're financially blessed.
他们在财务上也蒙福。
Now we're in a war with the Prince of Persia. We got to partner with them. And now this giant United States, Israel, one new man.
然后现在我们以色列 还得跟美国并肩成为合一星人，向波斯的魔军宣战。
But I was always with you.
但我从来没有像小儿子这样子离开过，我总是在你的家中。
I followed all your laws.
我遵守你所有的律例典章。
They're not even circumcised. You said they're circumcised in the heart, but not the flesh. I'm circumcised.
他们连身体的割礼都没有，虽然你说他们的心里行了割礼。我可是有受过割礼的记号的。
Where's my mercy?
那么天父，你对我的怜悯在哪里呢？
Where's my grace?
属于我的恩典又在哪里呢？
You like him best now.
大儿子委屈地对父亲说，你现在比较喜欢他。拉比用夸张的语气来陈述大儿子的心情。之后他说，我们来看三十节。大儿子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那么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经文读到这里，拉比停下来，他说，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明白这里在说什么，让我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层次去理解。
Or don't you see what they've done? Do you not see their real estate? Do you not see what that replacement theology did with that Vatican? And they're the very crusaders that came and killed us.
这句话翻译成以色列人的心情，他们再对天父呐喊说，主啊，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做的事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的房产基业吗？难道你没有看到取代神学借着梵蒂冈所做的事吗？而他们就是过去来屠杀我们的十字军。
And in Germany, they actually use the name of their Christ, call us the Christ killers to kill us.
而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他们甚至以基督之名，用我们是杀了基督的人这个控诉来屠杀我们。
And you're giving them a party?
然后你还为他们举办欢乐的宴席。拉比进一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说出以色列人的心声。那么当他们对天父有这样的呐喊的时候，父亲怎么样回答他们呢？31节，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
Restored your land.
就像天父对以色列人的呐喊回应说，我恢复了你的土地。
I restored your language.
我恢复了你的语言。
I preserved you.
我存留了你们。
My son, where are all the other ites? Where are the Hittites, the Havites? They're all gone.
那么其他的族类去哪里了呢？赫人、西魏人，他们在哪里？不是都消失了吗？
You weren't perfect, they weren't perfect, but my covenant with your father Abraham, I preserved you all these years.
天父继续对他们说，那些人不是完全的，你们也不是完全的。但因着我与你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这些年来我保护你们，存留你们。
I'm celebrating your younger brother because you two will work together.
我要为失而复得的小儿子欢庆，这是因为你们两个要并肩合作。
We'll be one new man.
你们要彼此合一，成为合一的新人。
Because you're stronger together than apart.
因为你们合一比你们各自为政更强大。你的弟弟有错，你也有错。在这个故事当中，唯一的义人就是那个拿着外袍、戒指还有鞋子往村门口跑去的那位老妇。他不但救了小儿子，也救了作为大儿子的你。因为如果我让村人，也就是梵蒂冈的象征来做主，最终你们都会被除掉的。这个启示到这里，拉比说，你们还听得懂吗？我会不会扯太远了？拉比说，作为一个被天主教背景的家庭抚养长大，然后从小就读天主教教区所设立的学校。
I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Pharisee.
我了解法利赛人的灵，不光是天主教，法利赛人的灵也存在在犹太人和外邦信徒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32节。
Right that we should make merry and be glad.
父亲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For your brother was dead. Replacement theology. Now he's alive and one new man.
因为你的弟弟向着取代神学死去，向着合一新人这个身份复活了。
He was lost and now he's found.
他是失而复得的。
And you two shall sit at the Passover table.
你们两个，也就是代表以色列的长子，以及代表外邦教会 Ecclesia 的小儿子，应该一起坐在天父逾越节的宴席上。
I told the wisest of all of you that I think your brother Paul has said how much more the fullness when you return.
我曾经告诉你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说，论到我们的弟兄使徒保罗，他说，当你们也就是犹太人归回的时候，那个丰满将是何等的大。拉比说，那么我也要告诉代表小儿子的 外邦信徒的教会 Ecclesia 就是小子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你们的长兄好像暂时的眼瞎，是为了让你们回到这个家中。
I'm stopping the party right now. This isn't in the story, but you all are going to shake hands and you're going to get along and you're going to live as one new man.
拉比说，接下来我要加上去的并不在这个比喻的故事中，但是天父会暂时把这个庆祝停下来。他说，你们两个要握手，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长子和代表小儿子的外邦教会 Ecclesia 要握手联合成为合一新人。
Because it's my intent that you come together and in that church you will overpower every power, principality, heavenly host in dark places.
天父说，因为这是我要的，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你们要彼此的合一，这样这个 Ecclesia 可以胜过一切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者。天父继续对大儿子说，就像你们的弟兄先知马拉基也说过，在末日神要使以利亚的灵介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译者在这里注解一下，拉比曾经在之前以马拉基书做启示的时候他说过，父亲的心是指以色列先祖的心，也就是指犹太人，儿女的心是指外邦信徒的教会。所以此时再度的提到马拉基书，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指以色列人要接纳外邦信徒的教会，而外邦信徒的教会也要接纳犹太人，敬重长兄。
I want you all to give a hug to each other, kiss and make up. You both have sandals, you both have rings, you both have robes, and it's time to go out as one new man. Let's give a shout.
所以天父说，你们两个要彼此拥抱，彼此贴脸亲吻，和好，因为你们两个都有鞋，有代表身份盖印的戒指，还有外袍。所以现在是我们一起以合一新人的身份行动的时刻。说到这里，拉比说，让我们来个呼喊。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拉比说，是什么促使我有这篇启示性的信息呢？原因就是第二个逾越节。那么在民数记九章六节，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在以色列中在指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读到这里，拉比停下来，他说，你要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清楚在逾越节当天他们摆上的供物会带给他们保护和供应，所以他们想，我们因为碰了死尸不能来到逾越节的筵席上，那么因为不能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摆上供物，那这代表着这一整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供应保护，还有出自出埃及记的逾越节的九个祝福呢？这是我们来找摩西的原因，你得向我们施恩啊，为我们想想办法。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等着，我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么样吩咐的。摩西去问耶和华神，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间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旅途上，他仍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读到这里，拉比邀请会众一起说，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要知道逾越节不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是耶和华神所定的。所以神就吩咐说，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用无酵饼和苦菜与逾越节的羊羔同吃。
Passover Shanini is next Friday, May the 1st.
第二个逾越节 Passover Shanini 就在5月1号，当天是以尔月的14日。拉比说，当天提姆牧师会在大卫之家主持着第二个逾越节，而拉比与克里斯蒂会在达拉斯举行在路上的逾越节。如此一来，我们同时在两个地方释放第二个逾越节的祝福。这是我们在策略上刻意的在这一天在达拉斯所属的德州以及奥克拉荷马州同时进行这件事。而就使徒恰克皮尔斯在这里所发的预言，这个行动是完全的对齐了。那么你听了可能说，诶，我没有碰死尸啊。那么拉比说，我要给你先知性层面的意义，就是我问神，是什么污秽了人们逾越节的供物，使他们 错失了逾越节呢？主说，你知道这个死诗，死代表着人所发展出来那些死的学说教义。拉比就回应神说，我知道这些死的教义是指人创造出来的宗教传统、规则、哲理，这些没有灵命并且违背神的道，就是这些拦阻人来到逾越节。小儿子象征外邦信徒的教会，就是一个死的教义加上操控，这些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拉比说，我要很勇敢地告诉你，我抵挡虚谎的教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看过许多人，甚至数以百计的人听从那些没有资格讲论的人的操控以及死的教义，因而离开主，因为他们听信了这些，因此就随从了堕落，远离了主。他们因为人的教义、人的意见与主观的见解，不来赴天父逾越节的宴席。这是为什么需要第二个机会，第二次逾越节。在马太福音15:9，经文上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看，神已经警告过我们了。所以拉比说，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们总是伴随着经文来佐证，不管这些经文是来自旧约或新约，他们都是神的道。
But you cannot preach a message and establish truth with one scripture. It will turn into witchcraft.
那么你不能只以单一的经文建立真理，或者是去讲一篇道，因为这样断章取义会变成巫术。最后来到撒种的时间，拉比请会众起立。拉比说，在今天的聚会一开始，我提到神 Kavod 的荣耀在我的身上，这在我身上荣耀的重量让我必须一直抓住讲台才不会跌倒。而我也要告诉你们，如果不是因为再一次机会这样子的原则，我和克里斯蒂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也不会有克兰卓事工或大卫之家。所以今晚如果你撒种，我要你刻意的把这个种子撒进你的第二次机会。那么在这篇信息释出的时候，离第二次的逾越节有7天的时间，所以拉比说，你有7天的时间去求神光照你，就像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内心，然后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你也可以求神光照你，你的里面是不是有被人所创造出来那种死的教义所污染。拉比举起自己的手，他说，如果你们很诚实，我想每个人都会举手，因为到处都是人所建造那种死的教义。接着拉比也提到说，我想在末世的时候，死的教义会很强大。我知道在未来10年，我所要传讲的是这位身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是法利赛人会很不爽，犹太正教的信徒们也不会喜欢这样的信息。除此之外，很多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信息，但神却是很喜欢。
But the thing is, I have to prepare you for who's coming, not who you think's coming.
拉比说，重要的是，我要为那即将要来的那位预备好你们，而不是为你们头脑里想着要来的那位预备你们。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those who are preaching the other when he returns? The reason there's such a great falling away? That can't be him. It's a Jew.
那么对于那些宣扬人所创造出来的教义的人，当耶稣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会怎样呢？他们会指着再来的那位说，不可能是他啦，怎么会是个犹太人呢？拉比说，也因着我们一直传讲作为犹太人的耶稣弥赛亚，所以很多人不再与我们同站立，选择离开。
The whole community in the world has learned to hate Jews. How are you going to embrace the Jewish Messiah when he comes? To be anti-Semitic and say, I'm not going with the Jew on the horse.
想想看，当全世界都憎恨犹太人的时候，这位犹太人的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你怎么迎向他呢？到时候你会表现得像反闪主义一样说，我才不要迎向这个犹太人。
That's what's coming.
而这就是要发生的状况。
That's the challenge we have here.
拉比说，这也是在这里我们所会面对的挑战。
Blessing is we've been doing it so long we don't know how to do anything else.
但有福气的是，我们已经这样做很久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做些别的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但你得做个决定，你对天父说，天父，我知道这些都是家庭问题，就像头生的长子犹太人不喜欢作为小儿子的我回到家中，我也明白那整村的人都想要杀我，但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这使我可以触及神， 我知道一旦我得到真理，我将活出真理，即便这个真理使我丧命，因为这是我欠天父的。当天父看到落入最终堕落的我跑回来的时候，他跑得飞快去阻止那昼夜控告弟兄的仇敌来拯救我。所以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都要服侍神。所以拉比再次的强调，今晚当你要撒种的时候，你要将它命名为第二次的机会。接着拉比邀请我们一起举起手，他带着会众与我们一起祷告。他说，天父，因着你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尽管我们领受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我们将属三俄美尔的这一周献给你，请你鉴察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心思，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因为我渴望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祷告，求你祝福投身的长子犹太人以及小儿子外邦信徒，愿我们两造合一，成为合一新人，如此成就和睦。
下巴结了，
安息日平安。